创世纪第四至五章。第四章，请大家翻到创世纪第四章。亚当和夏娃因为不顺服神而被赶出伊甸园。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就是得的意思，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些人会编一些理论，说某件事是怎么发生的，或是某件事又怎么样等等。但是我要说，如果圣经没有说的，我们最好也不要说。我真的没兴趣对圣经呢瞎猜测。有些人就认为夏娃与蛇犯罪，就是夏娃与蛇相交，而该隐呢，就是他们的结晶。因此该隐是人与撒旦的后裔，而亚伯则是亚当和夏娃生的。但是圣经不支持这种说法。第四章非常清楚地说到，亚当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意思是说他们有了亲密关系，所以夏娃怀孕生了该隐。圣经上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因而我认为前面的说法实在是人们幻想出来的理论。当该隐出生的时候，夏娃记得神应许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夏娃认为神借着该隐成就了他的应许，他想事情已经应验了，所以他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换句话说，这就是神应许将来要伤蛇的头那人。毫无疑问的，夏娃错了，因为该隐实在令人失望。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贡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贡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贡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为什么神接受亚伯的献祭，却不接受该隐的呢？有些人说，因为该隐献的祭是他劳力得来的，而亚伯向神献的是牲畜的血祭，因此神悦纳亚伯的祭而拒绝该隐的祭。这听起来似乎蛮有道理的，但是后来当神在立位祭中设立献祭制度的时候，他们所献的是英皇钦定本圣经中所谓的肉祭，但实际上是食物的祭。他们献上五谷压成粉做成的小饼，这些东西呢都是按律法所定向神献祭使用的祭物。所以呢，不是因为一个献的是收成的庄稼，另一个是牲畜之血的缘故。希伯来书提到亚伯因着信献祭给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所以该隐的问题出在他献的祭不是出于信心，而亚伯献的祭是出于信心。根本的差别是一个相信神信靠他，而另一个不信。因此你所献的各样的祭如果不是出于信心，就毫无意义。信心是亚伯献祭被神上帝悦纳的主要原因。这就是 用新约来解释旧约的例子。用新约解释旧约是最好的经常用的方法。你也会发现新约本身就是对旧约最有意义的解释。新约中提供给我们许多对旧约经文有趣的洞见，这里就是最好的例子。从希伯来书里，我们发现这两个献祭的差别。其中一个是出于信心的献祭，因而被神悦纳。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换句话说，我们明显地看出该隐对他所献的祭没有被悦纳，非常愤怒。圣经没有说到底是什么原因该隐没有被悦纳，但是毫无疑问的，当时他们与神应该有极为亲密的关系，沟通也没有拦阻。因为我们看见神向该隐说话，他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神给该隐第二次的机会，他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换句话说，如果你做得好，我就会悦纳。他在鼓励他采取正确的行动。如果你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上帝说，罪在该隐的门前，神说做对的事再献一次祭，如果你做得好就会被悦纳。但是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神问问题，并不表示神不知道，神知道万事，但是他仍然要问，不是为了要得到答案，而是神要用问题来开启我们，甚至可以领人悔改。当该隐想要用谎言来蒙混过关的时候，神早已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神完全知道该隐的兄弟在哪里，他要该隐承认他做过的事。因为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的罪，也认自己的罪，我们就给神一个赦免我们罪的根据。圣经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所以神问该隐，不是因为他不知道亚伯在哪里，他完全知道是怎么回事，他要该隐认罪，这样他就有机会赦免他，饶恕他。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人们似乎很难承认自己所做的错事，所犯的罪。箴言书里说，有一宗人自以为清洁， 却没有洗去自己的污秽。多少时候我们总想证明自己所做的是对的，而不愿意说三个最难启口的字，就是我错了。哇，那是多么难以启齿。因为你看，我从来不会犯错，如果这件事没有发生，那件事不出现，那么我就不会做错了吗？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人呢，总是有个理由，总是有个借口，就是不承认自己有错。我们为什么总是要找理由来隐瞒自己的过错或者过失呢？而不情愿直接的接受批评，并且承担自己的责任呢？假设我的手指被刀子割伤了，我那是因为孩子在房间里开音乐开得太大声了，所以我就握紧着自己的手，怒气冲冲地冲到房间，并且大声地叫，把音乐关小点声。你知道，这实在是我自己不小心才切到的，我不应该那样切自己的手指啊。可就是要找一个理由，找到别人的过失啊，人们呢，基本上都是这样，常常把罪责归到其他的事上。但是神呢，总是看准问题，并等人来认罪。因为只有等到自己认罪了，神才能真正公正地赦免我的罪。因此，当神问人的时候，不是为了要收集讯息，而是要给人机会认罪，这样神才有机会赦免人。你兄弟亚伯在哪里？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瞧这些问题啊，是要引该隐认罪。接着神继续讲出该隐所做的事。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按他所犯的罪，神给他的刑罚实在是太轻了。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对很多人来说，这里当然出了一个大问题，那就是该隐是从哪里娶太太的呢？我想这是最常被问到的圣经问题之一。圣经为我们记录的家谱并不完全，上帝真正有兴趣的只有家谱里的一个支脉。这一脉呢，家谱呢是从亚伯拉罕借着大卫到基督。其他的家谱记录并不重要，有一些家谱只追溯几代，为的是要给你一点历史背景，告诉你世界上一些地区的人口是由某个族群和他的后裔所组成的。 但对他们呢，只会追溯很短的几代，然后呢，就中断了。我们要追溯的是上帝要的血脉，是一条从亚当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到大卫，大卫到耶稣基督的血脉。耶稣基督之后，家谱的记载就没有价值了，我们不再需要了。延续这个家谱记载的唯一价值，是要带出耶稣基督。所以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就证明神应验了他对大卫、亚伯拉罕的应许，借着你的后裔，万国都要得福。所以亚当夏娃有很多的儿女并没有列出来，甚至他们的名字也没有告诉我们。到第五章的时候，会发现有个家谱表，每代里面只列出一个儿子，因为我们只追踪一条血脉，这条线最后会带我们到亚伯拉罕，他们都有很多孩子。圣经说他们生儿养女，但是我们只对那条能带我们到亚伯拉罕的家谱有兴趣，我们对亚当夏娃其他的儿女并没有兴趣。当该隐杀他兄弟亚伯的时候，他们可能有120岁了。毫无疑问的，他们有许多其他的兄弟姐妹，同样是亚当夏娃的儿女，他们自然也有自己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该隐或许娶了某个表妹，或许娶了这个家族成员中的某个侄女，这也有可能啊。圣经没有追踪，也没有兴趣追溯所有家族的男丁。圣经只记载了一条，为了要带我们到亚伯拉罕，再到基督的家谱。所以，该隐或许娶了他某个姐妹。原先呢，人类的血统是很纯的，兄弟姐妹之间近亲结婚，没有像现在近亲结婚所造成的基因错乱问题。然而年复一年，直到今天，人类整个的血缘体制已经恶化了。你我没有该隐亚伯和他的兄弟姐妹那么健康，120岁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正是人生的开始。我想我是绝对活不了那么久的，而他们呢，却活到900岁、930岁、960岁。因此呢，当人起初被造的时候，血统是很纯的。该隐轻而易举就能娶个妹妹，要找到另一半结婚，实在是一点困难都没有。一会儿呢，我们要追溯该隐的后代，但是没有理由要延续很长，因为该隐的后裔都在洪水的时候被淹死了。所以从挪亚又开始了新的一族。但是在第五章，我们会追溯他们一小段家谱。好，该隐与妻子同房，妻子怀孕并且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把那座城叫做以诺。以诺生以拿，以拿生米户雅利，米户雅利生马土撒利，马土撒利生拉麦。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喜拉。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畜养牲畜之人的祖师。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我们看到早期乐器的发展史， 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或作是铜匠铁匠的祖师。很有趣的是，铁器出现在上古时期，洪水之前，他们呢已经开始使用铁器，他们已经发展了某些溶解的技术。但是有意思的是，以色列人到了大卫时代，都还没有进步到铁器时代。但是很多他们的敌人却驾着铁战车入侵，以致以色列人总是处于劣势。直到所罗门时代，人们才真正开始溶解铜，开始使用金属制品。以色列人在金属器具的发展上仍然比较缓慢，然而在上古时期，人们已经在使用黄铜和铁器，这当然是非常有趣的事啊。土巴该隐的妹子是拿玛，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或作我杀壮士却伤自己，我害幼童却损本身。少年人想要伤我，想要害我，我就杀了他，这是一种自我防卫。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77倍。所以拉麦告诉他的两个妻子，一个少年人打算害我，他要伤我，我要杀死他。如果杀该隐会得7倍的报复，我就要有77倍的报复。我们在别的地方也听到这个有趣的数目。当彼得对上帝说，上帝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上帝回答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这是发生在杀死亚伯之后。亚当夏娃，无疑的，这个时候仍然有许多其他的孩子，而他呢，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瑟特，是设立之意，意思说神另给我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所以原本可能是透过亚伯来成就事情的，但是现在神另外设立了瑟特成为后裔，因此从瑟特我们能追溯到亚伯拉罕。瑟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好，第五章，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瑟特。你看那瑟特生的时候，亚当130岁，意思是说该隐可能是个将近100岁的少年人。当他杀害他弟弟的时候，他大可娶个90岁的妹妹，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亚当生瑟特之后，又再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洪水以前，人的寿命相当长， 他们几乎可以活到将近1000岁，而马土萨拉活得最久，他活到969岁。那个时候大概是因为地球在洪水之前被一层湿润的大气层保护着，当时的气候状况跟今天我们所处的地球相比差别是相当大。我们很容易了解这层湿气有多大的作用，不但整个大地有均衡的温度，土地湿润有水分，并且呢，也保护地球不受宇宙射线的侵害。我们知道在同温层只需要一点点的臭氧就足以过滤掉相当多从太阳来的紫外线。臭氧层在高空低压情况下自然分散，可以达到好几英里厚。如果在一个大气压下把它压缩，则只有大约3毫米厚。所以呢，保护你的臭氧不用太多，就可以维系你在地上的生命。如今我们确实知道，地球有一段时期气候比较暖和，当然地球外层磁场的磁力也在逐渐的减少。如果说从亚当的时代开始，这个磁场就按照一个比率在减少，而这个磁场的磁力减少会影响地球的气温，使得全地球的温度不断下降，那么当初的地球就比现在要温暖得多。事实上，如果地球磁场像过去136、7年来所测量的那样，在6000年来一直以恒定的速度递减，那么地球的保护层受到宇宙放射线的影响就应该已经跟以前呢大不相同。因为大多数的宇宙射线是靠着磁场力反射出去的，这样就会产生热量。如果气温按照他们所量的理论来说回到25000年以前的话，地球外层的磁场强度会使地球的温度达到华氏200度这么高。如果倒退到50000年前的话，环绕地球外的强大磁场造成的高温大概早就把整个地球融化了。所以那些相信进化论的科学家们应该赶快动动脑子了，他们相信那些资料不会有假，但是骗子会造假象，他们必须为他们的说法编造出一些东西来。这儿呢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理论，他们说每隔5000年左右，借着某种神秘的模式，地球外层的磁场会再充电一次。他们不知道是怎么充的电，但是他们就是相信这个磁场自己会充电，有新的能量再加入磁场，然后呢又一次的减弱。这些人编出很多事实来配合他们自己的理论，有的时候呢甚至耍一些不诚实的花招。现在我们再回到创世纪第5章的家谱，你可以拿一支笔一张纸来算一算，就会发现不少有趣的事。第一，挪亚的父亲活着的时候亚当也还活着，所以挪亚离亚当不是很远，他父亲活着的时候亚当还在世。另一件有趣的是，马土萨拉死于大洪水那一年，他呢很可能是在洪水中被淹死的。在这个家谱里，除了一个人与众不同之外，其他都是说某人活了多少岁，到了以诺的时候才不是这样。圣经说 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是了。以诺断开了这个枷锁，以诺是个有信心的人，他只活了300多年，他与神同行。以诺与神同行，他是个有信心的人，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是了。我们可以在新约希伯来书中看到圣经对以诺有趣的批注。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在以诺被接去之前，已经证明他得了神的喜悦。哇，多么荣耀的见证啊！但愿我们每个人一生的见证也能这样讨神的喜悦。神在他儿子受洗的时候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也说，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启示录告诉我们，神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他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那也包括创造了你。希伯来书继续告诉我们，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我们讨神喜悦是借着相信他，当你把自己交托给神的时候，神就喜悦了。如果你愿意，你可以从创世纪第五章里面想想看，因为在那儿有一件很有趣的事。你有没有想过，摩西是从哪里收集到这些资料的呢？这些记录的呢？而写成了这一卷创世纪呢？文字在上古的人类历史里就发明了，在没有文字之前，那都是靠着口传。亚当告诉他的儿子们、孙子们、曾孙子们、曾曾孙子们，他呢活了很长很长的年月，他有许多的机会跟他们讲述这些事。拉麦可能在亚当的膝盖上坐上了100年，但也可能只坐了几年。可无论如何，当亚当在那儿讲伊甸园故事的时候，拉麦是很可能就坐在亚当的脚前聆听的。然后呢，他就把这些告诉他的儿子挪亚，挪亚又告诉闪、含、亚弗。当亚伯拉罕出生的时候，闪还活着。所以实际上你可以把亚当和拉麦直接连起来。拉麦告诉他的儿子挪亚，挪亚告诉闪，闪告诉亚伯拉罕。许多古文明国家，好像巴比伦呢、埃及啊、印度啊，都记载了洪水和创造的故事，但是大多数都是一些夸张没有意义的报道而已。有的呢确实和圣经的记载有点类似，有学者说历史文件中出现的时间比圣经的日期还早。难道因为印第安人有洪水的记载，印加人有他们的洪水记录，巴比伦人有他们的洪水故事，埃及人有他们的洪水记载，这就证明圣经记载的洪水故事不是真实的吗？那当然不是了。它证明了什么呢？它证明人类有一个共同的起源，故事经过口口相传之后，被修饰、被改变、被夸大。在巴别塔事件之后，人类散布到世界各地，成为许多不同的民族。但是人类共同的起源就是一个创造的故事。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创造故事。 但是这一点也不会否定圣经的记载，只有更证实人类有一个共同的来源。虽然不信者硬要扭曲这个事实，以图证明摩西很可能是抄袭了巴比伦的故事，但是无论如何，这实在是太牵强了。你如果仔细地把摩西的记载和巴比伦的故事来比较一下，你就会发现他所记载的和巴比伦的故事完全不相同。巴比伦人的故事非常夸张和荒谬。如果你看创世纪第五章的家谱，查一查那些人的年岁，看看谁和谁同时代活着等等，你就会发现这很有意思。不过我本人对家谱的记载呢，兴趣就没有那么高了。